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1年5月19日星期五晚上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道森克里克所传讲的信息 Sirs,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519。祝福你们，晚上好。那很荣幸今晚能够再次来到道森克里克。那大约九年前我曾有过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小小的假期。那在这街对面的某个地方传过道，我到处走着走着，从我上次来这城市变化很大。有个打猎的弟兄我为他举办过聚会。那然后我决定若主愿意再给我一次假期，那我要再到这里来，我要来荣耀我们的主，与那些有同样宝贵信心的弟兄姐妹们交通。那所以我得着应允在这个叫道森克里克的那很好的小地方能停留三个晚上。那我很高兴那向你们报告，我们在你临近的城市那大草原城那停留了三个晚上。我们的主在那里极大的祝福了我们，对此我们非常的感激。我们相信他必在这里做同样的事，因为在那里的神也是在这里的同一位神，他是无处不在的神。那所以那我想今晚通常我在美国的时候，那在我认识的人中间，那你知道举行过几场的聚会，我通常会在一个特定的主题上那传讲一段的时间。那然后在大的布道会中那通常是经理来传讲，而我就从祷告的房间里走出来，然后进来说大约五分钟十分钟，然后叫祷告队列。但是想着今晚我们可以彼此交谈一会儿，那这样我们会更加的熟悉一点，然后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彼此那会更好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是天国的公民，但是我们是那样的，也许在生活中从未见过面，是的，我们若多熟悉点就好了。我想这么做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通过介绍这些的聚会来熟悉你们。那我想麦克风在哪里被关上了，我不确定，但我的声音不在那上面回响了，那现在又连接上了。我想我要给你们大概讲一下聚会的程序。那通常那当我们进入一个城市或某个国家，那主允许我去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举办聚会。那我们非常感谢他给我们这个机会。那由于缺乏教育等等，那成为一名传道人是需要受教育的。那神借着他的恩典赐给我另一种对他的子民传讲的方式，那就是教导他们经文。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位伟大已经复活的主耶稣。那在这点上借着看到异象，我有幸从孩童起就能看到从神而来的异象。那毫无疑问，但在座的许多人都读过这些的书啊等等关于我一生的见证。那或许曾在某个聚会里参加过，但是异象不能够医治任何人，那没有一个人能够医治另一个。那当然我聚会的主要的内容是建基在救恩上的，神的医治是次要的部分，没有人会把次要的当作主要的。但我们的主的事工中约有 86% 是神的医治，他那样做是为了要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作为我的一个宝贵的朋友，我最初的一个经历 那些跟着我知道他年纪太老了走不动了。我想着其中的一个教堂就在这座城市，叫做基督教传教士联盟，博斯沃斯博士。他过去常常对我说，他说，布兰弟兄，神的医治是你放在钩子上的诱饵，你从不向鱼展示鱼钩，而是向着展示鱼饵，那他抓住和鱼饵，那就咬住了钩子。那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神的医治被使用的方式。那主做一些的事情来表明他的存在。当会众的眼睛被吸引，看到那位创造了他们的神的同在，那位必将在审判台前审判他们的，那他们就愿意被他的线拉上来。那所以我很感激这次的机会。那人家这么做，那很多时候是很大的一群的会众，我们会给他们印有数字的祷告卡，那然后我们叫那些的数字到讲台上为他们祷告。我一生中从未医治过任何人，但是我看到过主医治了成千上万，那有从医生和像梅奥这样的大的医院记录的生命，那作为了线上的短短的28年的施工中，直到今天我看到过4死人复活，有文件记录的声明，那他们已经越过了时间的帷幕，但复活了。我们又从医生那里得到的宣布他们死亡的证明，那结果他们又活了。那许多次他们是出现在异象中，那比如那个挪威的我相信是芬兰的，那几年前，那在他发生的30年前，那已经借着异象被看到了。那在全国各地，我让大家把它写在他们的圣经里边等等。当事情真的发生时，那时他们就明白那是对的。那我确实相信恩赐和选召与悔改无关，那我相信他们是出自神的恩赐。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2章，我相信每个地方教会都应该有九种属灵的恩赐在它里面运行。那我们以我的教导的方式，我不属于任何的组织，那我曾经属于那并在宣教进行会被案例，那然后我把那个放弃了。那并不是因为那个教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而是为了我能够站在会众中间，站在破口之间，那成为所有人的弟兄。那我微小的从主而来的影响不会归于某个特定的组织，而是给所有的教会和所有的人。那样做是我的选择。那今晚能来到这个教会是我莫大的荣幸。那据我所知，这所教堂隶属的这个组织是联合教会。我相信我以前从未有过在联合教会的讲台上来传讲的荣幸。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荣幸。相信神必祝福这个理事会，让我们拥有这美丽的建筑来敬拜神。愿主祝福那些的弟兄们，那祝福牧师，愿他成长成为一个大能的教会，比现在更有大能，若是可能的话。然后在这里代表的每一个的教会，我们只代表一件事，那就是基督。我认为他是我们敬拜还有奉献的主要的对象。那有些人走一条路，有些人走另一条路。就像有一次我走进一栋楼里边，那里有个为了公会的传道人阿林克拉格牧师。那当时我是进行会的传道人，那伯汉农先生坐在那里，那查理伯汉农，那他曾是一个共济会的大师，那他是我工作的那间公司的主管。那尔兰牧师，那哈尔彭神父进来，那他说现在我们大家该怎么办，我们都坐在一起。那老牧师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那他拿了一张纸画了一个小方块，并写下了洛杉矶。他说然后呢画了几条朝洛杉矶方向下去的线条。他说那这是宾利叔叔，他说他沿着我们所说的宾利法尼亚线走下去，那这是克拉格弟兄，他沿着他们所说的南线走下去。那不同的人那沿着不同的线说他们都通向洛杉矶，那只要待在你的轨道上。那所以我想在那样的时候，对一个爱尔兰牧师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说法。那所以那这话是有很多的道理的。那最重要的不是你相信什么，而是你相信谁，就是这样。今晚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神的儿子，在比拉多手下受害，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升上天，今晚坐在神威严的右手边，在那里永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那所以只有我们先承认他已经为我们做成的功，他才能为我们代求，这是已经做成的工作。那我要做这样一个声明，一切的医治，一切的救恩，神那借着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是已经完成的工作。那当你接受祷告时，把这个记在心里，我告诉你的朋友们，那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够去做来完善它的，我们没有办法来促进它，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教导它，也就是说它已经成就了，神在哥哥他亲自为我们行了这事，在那里他因我们的过分受害，因我们的罪孽而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是过去式。那此刻那在我们里面有足够的信心接受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一切，那这取决于你和我。那当我们接受并承认他已经做成这件事的那一刻，那他坐在神的右手边，就为我们的所承认的来代求。那和承认这个词相同的一个词是，那这里传道人们知道这个词就是宣称，那宣称和承认是同一个词，宣称的做成了，承认它出自同一个希腊词。那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承认他已经做成了，那除非我们先承认，否则无法做到。然后那他是一个大祭司，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那承认他为我们已经做成的事，这就是我们对基督在哥哥他为我们所做的已经完成的工作有信心。那就这么简单，那这就是纯正的福音。那今天当你谈到神的医治时，那这在美国许多教会中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事情。那这么许多长老会的信徒知道，那有一个大的研究论文传到了全国各地等等，那我们必须使长老会回到早期使徒教导圣灵的习，那说别的方言有医治聚会等等。那在聚会中，那美国许多大的教会在试图回到那个程序里边。那伟大的格佩里在最近的一次布道会中，那发表声明说，我们再也不能够忽视五旬节的教会，那说因为它是一个伟大的正在成长中的教会，那是五旬节教会的人数超过了所有教会的总和，那五旬节的组织。那我们的周日访客天主教的报纸在去年声明，天主教会宣称去年全球有100万人归向了天主教，但是那五旬节的教会里边去年新登记了有150万的信徒，那所以他超过了所有的教会，那因为他在世界各地有布道的协会，那当然那只是知名的传道人，那其他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那但是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任何一个信徒的经历，五旬节不能被组织起来，五旬节是一个经历，那它可以发生在圣公会，在联合教会，在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那它是恢复回到使徒们的信息上，那天主教会曾经就是这样的，那天主教早期的天主教是五旬节的教会，那当然在那300年后他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在尼西亚大会中他形成了他们所说的普世的基督徒大的教会，然后从那里出来了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那一直继续下去，那直到现在我们有了差不多900多个不同的组织。那但所有基督教的背景都是五旬节，那若那是神所认为的第一个教会，那神是毫无错谬绝不会改变的，那这就是他对现今教会的看法，那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经历，这属于任何一个组织，他可以在他所在的组织里边拥有一样的经历，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这个经历。那更进一步的我们想说，那每晚那小伙子们下来，那主要是我的儿子，那他们会给会众发祷告卡，那他拿着祷告卡站在你面前，那把卡片 打乱了发给任何一个想要祷告卡的人。那明晚尽量不要超过七点半到这里来，那这样我们就不会打断聚会。那时我们来我们叫卡号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我们知道从哪里开始叫号，我们可能从1号开始到15或20号，也可能从20号倒着数，或者从50号开始那顺着或倒着数，那把卡片打乱，那这样人们就不会聚会时说啊，那我没有拿到95到100号，那我就不想要了。那只要在你不知道卡片会从哪里边开始被叫到，我们等候直到我们到达那里，然后圣灵开始在建筑里边运行，那在听众中，那会众开始相信神，而圣灵就直接进入听众，那并叫出来，从那里的会众中叫出来，那不管他们在哪，所以圣灵不受祷告卡的约束，或其他的什么，祷告卡只是一个数字，以防止它变成。那就像今晚我估计这里大约有200人，那我不太擅长估算会众的人数，但我想总数可能会是150到200人。那若是这样，那我想在这小群人可能有50个人，那需要有祷告卡。那我们来问一问吧，这里有多少人患病并希望神来医治的，请举下手，所有的人。那到处都是，那瞧，超过一半的。那谁是第一个应该站到讲台上来的？那这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祷告卡，或用其他的某种的方式？那我知道明天早上9点在温莎饭店有早餐。那我猜这已经宣布了，对吗，弟兄？那好好，那我会讲到，这对吗？在早餐的时候，那很高兴有人能来，我想这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早餐。那如果你能来，我们会很高兴的。那然后明晚7点半还有一场的聚会。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让我们对我们要读的这本书的作者说几句话。满有恩典和大能的神，甚至在空气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原子以前啊，或原子中还没有一个分子以前，你就是神。这个伟大的被称为神的里面有属性，其中一个属性是父亲，有一个属性是神，那有个属性是医治者，有一个属性是救主。在那里没有什么可以需要拯救的，没有什么可以来敬拜你的，所以你就是所有智慧的伟大的泉源。你创造了天使，然后你成为了一个神，之后你创造了人等等，人堕落，神的伟大属性作为一位救主今晚亲自展现出来。当你造人时，你就成为一位父亲。现在人因堕落而是疾病临到了他，所以神的伟大属性就是成为一位医治者，此刻在地上正在显明这属性，就是基督这位医治者。我们何等的感激这些属性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已经彰显了出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因为有事情发生在了我们身上，把我们从世界上的事带了出来，作为儿子和女儿与为永生全能的神联合。我们的心因着经历而欢喜颤抖，我们多么的高兴。我们自己试着与其他人联系，让其他人享受这些因为我们主的苦难而赐给我们的伟大的救赎的福分，魂的拯救，圣灵在会众中工作，看见医治和神迹的发生，以及永生神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为此充满了感激。父，我祷告求你祝福我们在道森克里克及其周围地区的弟兄姐妹们，当聚会结束时，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患病的或受苦的人。主要祝福你的传道人们，让我们聚在一起的影响在全省发动一场老式的复兴，伟大的神迹奇事会伴随着这次复兴。父，我们相信我们正活在末世，因为我们正处在这时代的末了。一天24个小时，我们相信当太阳从西方的地平线落下之时，文明的太阳也在落下，末后的日子就在眼前，公义之子准备好带着医治的翅膀兴起。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抓住这些真理并守住他们， 因为这对会众是至关紧要的。求你纪念，那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你庄严的同在前，为我们脑海中的每一个想法交账。所以求你赐给我和我的百姓，并且在地上的儿女清洁圣洁忠贞的意念，使我们晓得你的道是真理，免得我们与你的道分开。你是无限的，绝无错谬，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亲爱的父，你知晓万事，你无所不在，为我们做的事儿极其的丰盛，高于我们所能够做所能想的一切。我们相信你必应允我们。哦，父神呢，今晚在这里的会众中做点什么事情吧，使这座小城能够警醒。父，求你应允，使基督徒的心被搅动。当礼拜天到来的时候，愿每个教堂都能够座无虚席，罪人悔改，到处都有大的医治聚会，让全国各地都知道，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道森克里克有一次永生神的复兴。父神呢，据我自己，我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主要愿你使用，用任何你看为合适的方式来使用，我都愿那么做。当我们进一步等候你的道时，祈求你的祝福，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那只是借着一个内容，那我想从约翰福音12章第20和21节来取小段熟悉的经文来读。那不是讲到，因为我只想用一种的方式和你们交通一下，那把这个摆出来使你们能够看见，那让我们能有个概念。那我相信圣经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那在第18章，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那我想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辩论。那所以就围绕，那我为了得到一处的背景的经文，我想读这一节。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那他们来见加利利波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然后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现在的确有一个问题，那据我所知，那正确的划分这一点，那并给他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就是那我们作为基督徒都知道，有一天我们必会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定会站在他的面前，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那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这本圣经是绝无错谬的神的道。那我是若不能够接受它，不能够接受每一句话，那么我就没有办法拥有信心。你没法对你所怀疑的东西有信心，因为你必须对你相信的事物有信心。所以若圣经是矛盾的或它是针对另一个时代或另一群人，而里面的文字，那一些经文是真的，另一些不是真的，那就像人们想让我们这么相信的，或者是说让我们这么相信的，那么对我来说，甚至圣经都不，那圣经会是最令人困惑的东西了。我甚至都不愿把它放在我家里边，因为我确实不会让属世的文学的作品进入到我的家。若这本书自相矛盾，或无法成就他所应许的，那么那就不是神的道了。那记住，神是无限的，他是全能的，他无所不在，因为他无所不知。那注意，那么这个道就是真理。那若这道是真理，它就是神的道，那没有人能比他说的话更好， 那么总是想着和对方签合同，但对我来说这似乎总是，那如果对一个人没有太多的信任，我会和他签合同的。但是如果信任那个人，那我们就不用签合同了。我们的话代表着我们，你的话是你的契约。那若我不能告诉你实话，那我的话就没有益处。若神告诉我们一些不真实的东西，那这个就不是神的道，那或者说他不可能是神了，他怎么可能成为无限的神，然后讲一些错误的东西呢？所以我相信这个是神的道。那如果那只要对在那里的任何的神的应许有正确头脑上的态度，那么就会使他成就。那我说那在那里或许有些应许我无法实现，那比如说那以诺与神同行500年，那他下午散步的时候没有经历死亡就与神一同回家了。那我希望我有那样的信心，但我并不想要挡在有那样信心之人的面前。那所以我们必须相信这是神的道。那注意这点，那希腊人很好的表达了每一个听过耶稣基督之人的愿望。那因为他们说，那在他们的他们想要的是，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他们不渴望听他教导，那他们不求任何那些的神迹，去看那些的迹象。那他们又说啊，让我看看耶稣的神迹，那让我听他讲一会儿。那他们说，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那他们因为听说过他，他们非常的感兴趣。那信心是借着听来的，听这道。那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们要来看成了肉身的道，基督是神的道成了肉身。那若他当时那允许这些人看见基督，今晚我们就渴望见到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看见他呢？那现在这里有多少人想说，我很想见到耶稣？那据说我们看看，听众席上那所有的地方的人，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是否是罪人，说我很想见耶稣。那若那是我们的渴望，那是那些希腊人拥有的，那他们出现在筵席上的同样的渴望，那是五旬节的筵席。当他们上来时，那他们的渴望，那他们听说过他，但他们想要见他。那于是他们通过请求基督的仆人来得到他们所渴望的。那如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得到我们所渴望的呢？若他是一样的，我们难道不应该像他们一样看见他吗？若不是的话，那么他所说的话就有问题了。因为他在这里说过，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么若我们今晚要找到他，让我再来给你用一处的应许。那我不会试图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因为我知道你们在耕种啊，必须去播种啊等等。那我不想使你们错过播种，但我们这里有一些的种子可以长出一个不同的生命。那所以让我们把这些种子播撒在我们的心里，因为对所有愿意接受并相信的人来说，这些种子就是永生。那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么这就会把他现在就带到与我们的同在中。那如果他在这里，那看不见的基督，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看见他呢？那像那些希腊人想要看见他一样，因为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那除了这个基督的身体，对不起，我是说肉身，那他是同一位基督。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在这？那我们如何理解他在这？那他做出我这样的应许，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他应许了要在他的教会里与他们一同做工，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 而且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我想是第八节。我们要做的比他所能做的更多。那英王钦定本里面是更大，但起初翻译的是更多，因为没有比这更大的。他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停止大自然。但他曾在一个人的里面，那是神在一个人里面。现在他在全世界，他的教会里，所以他可以借着教会比受在一个人里面时做的更多。那我们会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如果我们今晚在道森来找耶稣的话，那你想要见他，那我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会找某个穿着奇怪的人，那某个穿着啊，类似长袍一样的宗教服饰的人啊，或者有着衣领啊，或者其他宗教的人吗？不，因为耶稣穿普通人的衣服。那我们会找一个与别人看上去不同的人吗？不，他是个男人，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男人一样。那他进来出去，那没有人，那我们知道他就只是一个普通人。那这是为什么犹太人无法明白的？那他是自己成为神，却是人的样式。那因为他们认识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他的姐妹，那他们惊奇他拥有着大的智慧，想知道这大的智慧从哪儿来的。那他不熟悉任何的学校，那他啊，说到是否受过教育，我们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学校里边待过一天。那么只是记录，那甚至使徒们，那他们或多或少也都是啊文盲、没有学问的人。那那个讨基督喜悦还被授予了天国钥匙的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我不是想支持无知，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们，我们无法教育人们去见神。那神被人认识不是借着教育和科学，或那他被认识只能是借着信心。那你唯一能够找到他的方式就是相信他，这就是他所制定的计划，好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一起以相信他的道为基础，都可以来享受与他同在的团契。所以那如果我们不寻找那样的人的话，我们要寻找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发现今天就是如此。那我这么说并不是带着批评，但我这么说这是事实。我们发现我们现今的教会都装饰成了最好的建筑，我发现我们的牧师穿着最好的长袍，那我们的合唱团，那还有我们的啊，用最好的歌唱，那我们的牧师拥有啊博士学位、法学学士的各种各样的学位，但耶稣在哪儿呢？世界上最伟大的那苏丹宣教团的主席莫里斯·纳里德海德博士最近来找我，在房间里他说，普兰迪兄，我有足够多的学位，有荣誉学位，可以贴满你的墙了。他说，但基督在哪个学位里？老师们都出错了吗？我说，先生，我不愿意这么说。我说，我作为一个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我不能说那些伟大的优秀的教师都错了，那他们告诉你的都是对的。但基督不是借着你在这里通过神学而得来的学历来认识的，基督是借着信心被人认识的。他不是一个神话，他是一个人。那圣灵不是一个思想，这是一个人。他当圣灵来的时候，而他是个人称代词，所以绝对的，那这是基督以圣灵的样式活在你里面的一个人。那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所以他要用你和我，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嘴唇，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言语，那所有，那正是他借着我们说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若我们能看见的今天的行为和当时一样，那就是基督在他的子民中与人交往。那因为这是对属他教会的应许，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语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那这里可以引用的应许数以千计，是基督在他的教会里所有人所做的事情。那我想我是在一个混合的会众中，那像往常一样，但是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把基督与某个知识概念上的历史中的神联系在了一起。那若这是历史中的神，他今天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若这个时代的神与使徒时代的神不是同一位的话，那若他今天不是同一位神，摩西的神会带来什么益处呢？ 如果今天不是一样的，那位在那个时代使病人得医治的神又会带来什么益处呢？那若我质疑这儿，我肯定会质疑救赎了，因为这两样对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完全来说都是定金。我们现在拥有我们完全得赎的定金。那你可以看到一个癌症患者，那变得只剩影子了，那然而他却重新变成了一个新人，变得又健康强壮了。那这是一个迹象，证明那日我们必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因为只有活着的神才能够成就这样的奇迹。那当我看到一个女人在街上如此的低贱、道德败坏，或者一个男人走出酒吧抽烟酗酒咒诅等等，然后几天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圣洁虔诚的人，那弥补他所有的过错，这表明那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瞧，那这在讲说有另一片的土地，我们不是加拿大的公民，我们也不是美国的公民，我们是属天的公民，我们是神国的公民。那当我去到德国时，我观察他们的行事方式，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那我可以从其中一个最伟大的聚会里边出来，在那里我们平均每晚有10000个魂得拯救，那五个晚上50000个魂得救了。那然后沿街走来，圣徒们拿着盛满啤酒的大酒杯，他们一口气喝完，那尽兴的赞美主。瞧，是，那这是他们在德国的习俗，瞧，他们丝毫都不在意。那等等，那在不同的国家你会找到不同的特点。那我们可以在加拿大找到，我们可以在美国找到，但是当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时，他就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了。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他承认他是一个天路客，他是一个寄居的，他是另一个世界的公民，在寻求一座神所建造的城市。那所以我们是属天的公民，这属天的是圣洁纯洁，有大能和启示，所以我们是神国的公民。那作为神国的公民，让我们寻求我们的国王，他长什么样，我们在哪儿能找到他。今晚我的朋友，我能对你说的唯一的明智的方法，就是回到圣经中去，看看他昨天是什么样子。那么他昨天的样子，他必在今天也是一样的，必持续到永远，因为他是无限绝无错谬永不改变的神。现在让我们回去，让我们放到一边，那我会把我的浸信会的传统放到一边，你把你的为了公会五旬节的传统放到一边，让我们回到圣经里找出它到底是什么。那这应该是那合乎逻辑的，那明智的。那然后我们会知道我们是否能见到他，他今晚是否会来造访我们。我相信说他愿意，我们会极其高兴的。那注意，那让我们回去，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2章，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来开始。那我们发现他一出生，那到公开传道时，我们发现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病人祷告。那他一开始就与神的医治连在了一起，为病人祷告，伟大的神迹伴随着他的祷告，因为父在应许他儿子的祷告。然后我们知道在那日，那有一个民族在寻求弥赛亚。让我们现在不要忘了这点，他们在寻找弥赛亚，受膏者，旧约中所应许的基督，先知们从创世纪延续下来应许了会有一个即将到来的弥赛亚。每一代人都在寻求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但奇怪的是，那当他来了，他们完全陷在别的事情里边，没有认出他就是弥赛亚。他们那如此的组织了起来，如此的紧密，那他们自己从另一群人中分离出来，那法利赛人和撒杜干人等等，就像今天一样。那所以弥赛亚的迹象表明他就是神派来的弥赛亚，他们却没有看见，因为那他们与他们的关系或者他们与他们的教派的这种的关系，请允许我怀着尊敬和弟兄之爱说，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那当施约翰出场的时候，那一个神迹的施工出场是一个特别的，那就像我们今天会说的，像哥布里那会传讲的那样。那当那伟大的施工来到时，让他们感到惊讶， 那么中的许多人心里边以为这就是弥赛亚，但他告诉他们说他不是弥赛亚，他只是一个先锋，他会在他以后来。那耶稣来了，约翰借这个迹象认出了他。那在旷野父神向约翰显明，在他看见真的弥赛亚时不会被蒙蔽的，那因为必有迹象随着他。那我们必须要记住，弥赛亚根据旧约的教导，那根据创世纪申命记18章35节，他要成为一个先知。摩西那旧约中使犹太教有秩序的伟大先知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不听从这先知的必从民中被剪除。那在这书上不断的读到他，那旧约中所有的教导都指向即将到来的那位弥赛亚，那旧约中所有的人物都代表这个弥赛亚，那直到在一个人身上得着应验。那大卫当他成为被拒绝被抛弃的王之后，为耶路撒冷哭泣，在那之后800年，大卫的儿子坐在同一座山上，一位被自己的名弃绝的王为耶路撒冷哭泣，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约瑟一个出生的儿子，在其他的弟兄中那是一个特别的出生，他出生就是一个先知，他做过梦能见异象等等，而他被他的兄弟们憎恨，那代表着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日子。那在那里他的弟兄们那都是伟人，是族长，但最后那还是杀了他，就像他们杀了基督一样，那扔进一条沟里边，那卖了大约30块银子，那被带走了。但他在监禁中一个人失丧，另一个被救赎了，那一个是屠夫一个是善长，另一个是酒政。那所当耶稣被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个失丧，一个得救。那此后他升至国中最高的位置，去到了法老的右边。那同样的，耶稣被高举到天上最高的位置上，在神的右边。那当约瑟一出去号角吹响，那万民跪拜约瑟来了。那同样的事情，号角一响，万妻必跪拜，万口必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在所有的预表里边都看到了。那看看以利亚，那一直下来，这些都是预表，直到约翰。那然后弥赛亚按照以前那些被他的灵高抹阵的样式而来，那他是完全的神，以弥赛亚的身份而来，他是受高的神，一个先知。当他在百姓中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完全的陷在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中，一直都无法看见的。那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生活，让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来找到他。我们看到他做的第一件事，那从前有一个名叫安德烈的人，那相信他，劝他的兄弟西门去见证。那西门那他后来成为了彼得，被授予了天国的钥匙，是教会的总监督，一个渔夫。那圣经说他是无知没有学问的人，那使徒行传第三章，他无知没有学问。那约翰也是。那我们发现他走到那这个应该是弥赛亚的人面前，我们要留意那看他找到了什么。他说他找到了一个大神学家，那会怎么样呢？那在那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人，瞧，那他们有很多的神学家。他找到了什么？那不是著名的神学家，但他找到了一个卑微的家伙。那西门一走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着他的脸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父亲的名字是约拿。那立刻这个在属灵的事上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认出了那是弥赛亚。那他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一位先知了，那他们知道下一个要来的是弥赛亚。要现在把这点记在心里，竟然立刻认出那是弥赛亚，他伏伏在他脚前。那一个叫腓力的人站在那里见证了这件事的发生，那看着这件发生的事情，他想起了一个好朋友， 那你知道这是很不同的，当你看到真正的基督，你肯定会去告诉你的朋友们。那任何人对他的朋友都会是怎么样的？那所以他绕山，那走了15英里，来到一个朋友那里，那他是一个那使徒的圣经的研究者，那他叫拿但业。那菲利发现他在无花果园的一棵树下祷告。那等他祷告完之后，菲利来到他跟前，对他说，来看我们遇见的水。那记住，不是博士，哲学博士，那不是一个著名的神学家，我们已经找到了弥赛亚，他被称作基督。好，那是谁？哦，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现在这话可真让那人吃惊，因为他是正统的信徒，那这个教会有点联系。那他说，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或者说，像这样一个贫穷的小城，那一个堕落，那被人谈论的，那被我们美丽的国家当作一个邪恶的地方而闻名的，那贫穷的阶级，那他们是无知的，那他们是杀人犯、歹徒，还有诸如此类的，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现在我希望每个人那都能有这种的态度，那就像菲利对拿但业说的一样，他说过来看吧，那这就是了，不要待在家里边批评，那亲自过来看吧。那一路上，那我真希望能够听到他们的对话，那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是在谈论弥赛亚该是怎么样的。那拿但业是个有学问的人，那他说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啊，我当然知道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的，因为他必是一位先知。那也许他们的对话就像这样的进行，那你还记得下面那个叫西门的老渔夫吗？哦，是的，我记得他。哦，你记得那在你买鱼的收据上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签名吗？哦，是的，我当然我认识的，也认识他的父亲。他走到这个从拿撒勒来的人的面前，这个加利利的先知，那他立刻那一到他的面前，那这就告诉了他，他的名字是西门，他父亲的名字是约拿。那他要是说出你是谁，这一点也不会让我感到奇怪的。那这一点对菲利来说太难以置信了。那他现在记住，朋友们，我在说什么，我想让你们明白什么，那是公众所知道的耶稣的迹象，那位弥赛亚。那现在我要对此提出一个挑战，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那这是事实，那是一个与弥赛亚同在的迹象。那菲利带着拿但业上前来，一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转过身来看见他，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一句话一下子让这个教会成员泄了气，他几乎不知道他说拉比，那这指的是教师，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你从未见过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是怎么知道关于我的这些的事的？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绕过那整座的山，何等的眼睛，瞧，我看见了你。那听这一段的引述，那然后发生了什么？那毫无疑问，拿但业匍匐在地，抬起头看见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位伟大的受膏者，因为我知道经上告诉我们说，那是弥赛亚的迹象，你正是我们正在寻求的人。那如果那是他昨日向他的百姓显明了自己，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的。圣经说的是，哦，那当然了，那有那些站在那里不相信的人，那他们是坚信那虔诚的正统犹太教的信徒，那他们转过身来学习，他们穿着他们的长袍，戴着他们的大头巾等等，有着他们各种的宗教的口号教义啊，站在那里，那么他们的名字前加了大的头衔等等类似的事情，那他们到场的会众 他们知道必须为此对他们的会众做出答复，那他们无法否认，那就在那里发生了这事儿，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必须，那得引用一些的东西。那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是魔鬼的首领，一个算命的，他在读他们的心思。那他们当时并没有大声说出来，圣经说他们心里边是这么想的。那耶稣察觉到了他们的思想，他就转过身来说，我为那个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要来，他来的时候必做同样的事儿。凡说一句话干犯他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了。那耶稣基督死后对那些践踏为我们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不洁净之物有新感恩典所做的功的人，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处境了，我们正在轻看呼召我们成圣的恩典所做的工作。瞧，说干犯他的话，那他要来做什么？他到自己的百姓当中，谁是属他的人？希伯来人、犹太人。那现在有两类，那总有三类啊，不是类别，那我不愿意这么说。那地上总有三个种族的人，那我们都是挪亚的儿子的后裔，韩闪和亚佛。那现在那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对于坐在我后面的这些的传道人，也许还有一些坐在我前面，那我们都知道，那彼得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让我来为你们理清这事。那借着神恩典，天国的钥匙赐给了彼得。那在五旬节那天，他就是在向犹太人打开天国的。那我们承认这一点。那是腓力下去向撒玛利亚人传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只是圣灵还没有临到他们，但腓力拥有圣灵。那于是他们打发人去接彼得，他和约翰就下了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对吗？好的。那后来我们得知，有一天他在房顶上见到一个异象，那格林流也见到一个异象，他是个外邦人。那神打发他上格林流的家，在那里向外邦人打开了福音。那这是你们的三个民族，寒闪和亚佛的民族。那使徒不再用钥匙打开天国的门了，因为这是给每一个人的了。那我们注意到，当他去到外邦人那里，那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我们并没有在寻找弥赛亚，我们是异教徒、罗马人等等，那拜偶像的。那但是有两类的人，或者说是两个种族的人在寻求他，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半犹太人半外邦人。那现在仔细听，那这样的就不会错过了。那些他只去到那些寻求他的人那里。那让我再重复一遍，在今晚的会众里，那若你作为一个批评者来到这里，那若你作为一个不信的人来到这里，他绝不会触摸你的，只会责备你。但他去到那些寻求他的人那里，他们是信徒。那除了去了信徒那里，圣经没有一处说他去到了其他的地方，那是他应许要聚集的地方，那为了成就他的医治。那他把一个瞎子从城里的不信者当中领出来，医治了他的眼睛。他只去到相信的人那里。那所以那时候外邦人没有在寻求弥赛亚，但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在寻找。当他去到犹太人那里时，他就显出弥赛亚的迹象，那真正的信徒就认出了那是弥赛亚。不信的人弃绝了这个，因此而被咒诅。那我们在那约翰福音第四章，那看到他上去撒玛利亚，那往叙加城去。当他到那儿，他打发他的门徒们去买食物。当他们出去买食物的时候，那一个女人出来，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那她有许多的丈夫。那她出来打水，耶稣说，妇人给我水喝。那她说井很深，而且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你们犹太人不应该向我们撒玛利亚人请求这样的事情。那一个犹太人求撒玛利亚女人这种事是不合规矩的。但他说，如果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那你被早求我要水喝了。那对话，那他在做什么？抓住他的灵。 那最后他找到了他的麻烦所在，他说去叫你丈夫也过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和你住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说的没错。那注意这个妇人，那对于这个时代的人们，这是一个谴责。那个妇人要在审判中兴起来，定这世代的罪。那个名声不好的妓女，她站起来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我们被教导了，那位称为基督的弥赛亚受膏者，当他来的时候，他要行这些的神迹。那你是谁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立马就留下了他的水罐子，往城里跑去，对城里的人说：“来看一个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儿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那加拿大的弟兄姐妹们，那让我们不要做孩子，让我们来看看圣经。若那是昨日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弥赛亚的迹象，那么对外邦人来说，这难道不是同样的弥赛亚的迹象吗？那后来在他们的时代再也没有对外邦人做这些的事工了。但是那让我讲完这个，那去到外邦人那里。那现在我们知道五旬节之后，我们已经有2000年没有任何那关于这个特别的知识的记录了。我们有过不同的伟大的教会，伟大的马丁路德，伟大的约翰卫斯理，我去过他们的地方，站过卫斯理的讲台。我想到他每天早上站在上面的一个地方向1500人讲道，那他坟墓的旁边，那母亲苏珊娜，那世界各地的人，那伟人的等等。但朋友们，从使徒时代开始，从早期的使徒运动逐渐消失到教会的中期，那基督死后的第三个世纪，我们就再也没有过这样的运行了。那教会出来，那是从使徒的教会发展而来，那他在几百年间诞生，那都有1000年或更久，被称为是黑暗的时代。那然后从这边出来了第一次宗教改革，就是马丁路德，那接着是约翰卫斯理，然后是五旬节运动。我们正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教会时代的集合。那注意，若神是绝无错谬的神，那若的是伟大的耶和华，他不能对待一个孩子这样，对待另一个孩子那样。他对他们所做的事儿，他必须对我们也做同样的事儿，否则他们就得到了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那所以如果他允许教会只是以普通的神学就能够进入，那么他就欺骗了外邦的教会，因为他应许了他会赐予比之前拥有的更多。那所以若我们没有领受，那就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听着我的弟兄姐妹，那别让这个从你的头上越过去了，因为他总是越过人们的头顶，而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那在他们的日子里，他们直到死也没有认出先知，那直到耶稣死去埋葬复活，他们也没有认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就在那时教会开始意识到他是神的儿子。那看看圣徒啊，帕特里克，还有这边的许多的圣徒，那看看圣女贞德，那你们这儿的天主教徒，看看圣女贞德，那你们称的是什么？那因为他看见异象为别人祷告，你们的教会就把他当作女巫给烧死了，然后你们说的是个女巫，把他烧死在火星柱上，那女人哭着呼求怜悯。那100多年后你们认出他是个圣徒，那你们做了任何的悔改吗？那你把烧死他的神父的尸体挖出来扔进海里，但你看他就从你们头上越了过去，神接走他，而你却没有认出他来。那每个时代都是这样，他将这事儿向智慧精明的人就隐藏起来，却要像婴孩一样的人，谦虚的人显露出来，那他们必会明白。所以让我们醒来，我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叫祷告队列之前，让我们花几分钟用一处耶稣说的话。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那日也要怎么样。那让我们留意那是什么意思，所罗马的日子。那所罗马的日子，那里有三类人：所罗马人、 冷淡的教会成员，就是罗德。在世界上那还有亚伯拉罕蒙拣选的教会被呼召了出来，在山上独自坐在那里边，少数与耶和华同行的被藐视着，只得到了地上很少的东西，但他是神的仆人。那神以三位天使的样式降临，那他们中的两个下去索罗玛去传道，在索罗玛被焚烧之前呼召罗德从索罗玛出来。那现在注意这是怎么提到的，那提到降下火的时刻。那如果我们头脑清醒，我们可以看见人以他的成就那占领了整个的世界，那他已经发明了可以毁灭世界还有他自己的东西，那原子弹和氢弹，那这一切在天亮前就可能发生，可以在几分钟内就发生。整个的世界那可能会进入这些人造卫星，那让我说你想毁灭还是要投降，那我们该怎么办？瞧，这落在了罪人的手里。那万一哪天有人喝了太多的伏特加，把其中一枚导弹发射出去会怎么样？那所有的国家已经把他们都准备好了，只要一拉杆，那这世界在劫难逃了。这正是神预言要发生的事，天与地必将被火淹没，被烈火焚烧。那里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世界必被火焚烧，马来西书第四章。又说一人要走在恶人的灰烬上，就是火山灰上。那在千禧年是，但在那日未到以前，他说我必差遣以利亚，要是百姓的信心转向父辈们。那这象征着什么？耶稣说正如所罗马的日子，人子降临的日子也必要降。那他的妻子萨拉年纪老迈，那几天前他还是亚伯兰，但神在异象中对他说话的时候，神给他起名叫亚伯拉罕。当那天使背对着帐篷坐下，他说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S-A-R-A-H 萨拉之前是萨莱，那你知道，所以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亚伯拉罕，我不会向你隐藏这个，但你现在已经相信我25年了，那我要依照你生命的时间来拜访你。我希望你们作为一个混合的听众那能够明白这个了。那现在那在我表达了这个的时候，那他转向帐篷说萨拉为什么笑呢？那说这样这样的事儿，那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儿呢？那瞧看耶稣怎么说了吗？那现在那注意这个意思，在耶和华的日子未到以前，那在人子降临的日子，神必在教会里向百姓向蒙拣选的教会行同样的迹象，正如他在所罗马被焚烧以前向亚伯拉罕所行的。那注意那个迹象和耶稣在地上时所行的迹象是一样的，是给末世的应许。那所以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你怎么认出他来呢？通过圣经，他向犹太人显明自己的时候，他是知道他们心里秘密的先知。有多少人会说那是真的？他向撒玛利亚人显明自己的时候，他显明自己是先知。那妇人进去告诉城里的人说，来看一个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这不正是弥赛亚吗？那现在让我读下一节。那圣经说，那全城全地的人那都因那妇人所说的，那因那个妇人的话都信了耶稣。想一想，他行了一次那个迹象，那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那他们说他是弥赛亚，因为他行了弥赛亚的迹象。那现在记住，那在末世，那注意，不是耶稣一个肉身在这地上，而是耶稣的灵在人的肉身里，那成为那葡萄树的枝子，那会在人的肉身里做同样的事儿。当教会聚集在一起时，他会向他们显明自己。所以如果今晚愿意来到这个教会行同样的事儿，我们能否像那些希腊人那样举起手来感谢神，说我们已经看见了耶稣？那过去是这样，他现在也是这样，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这对吗？多少人想要见他的？ 让我们低头。圣洁仁慈的神呢，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刻可能意味着生与死。也许这一刻在座的有某些人还在批评，也许这会使他们自己永远与神隔绝。说也许这里有一个人可能曾经批评过，但愿意成为一个信徒并拥有永生。说也许在这里那些生病的人，那么一直有去教会要有信心的牧师们用油膏抹了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却无法抓住信心而得到医治。让他们能够看见，主要看见他们的牧师所传讲的基督此刻与我们一同升高了一点，或者说与我们更接近了，更接近了一点。今晚他必在我们中间显明他自己，然后他们就能抓住信心并看见，说是的，耶稣在这里，他在我们中间，我相信他是我的医治者，是我的救主。接着他们就可以去做见证，让他们的见证发出声来。那你可以作为大祭司，那此刻他们宣称你是大祭司，此时他们能从心里真正的相信你已经做成了这功。我们知道这功本身已经完成了，但必须有合适的信心去相信他，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主耶稣，若现在就在小溪边在某处休息那钓鱼，那该有多好。或者今天和我的小儿子坐在家里边一起庆祝他的生日，我六岁的小约瑟，那今晚我多么想让他坐在我的腿上，看着他那双注视着我的大眼睛说，爸爸，这是你赐给我在我中年的快乐。我宁愿在那里或任何的地方生活，也不愿在这个教堂里欺骗神的孩子们。神了，我祷告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这些支离破碎的话语。父，这些话可能很散乱，可能没有被钻进人的心里，那就像谷粒儿通常是被种在地里的一样。但即使这些话语是散乱的，愿他们落在你所预备的土壤里。父，结果和赞美都必归给你。当我们在教堂这里，我和这教会向你交托我们自己。哦，主耶稣啊，来吧。今晚我们没有多少人聚集在这里，但你应许了，若三个人我们超过了那个数目。当我们今晚离开这里前往我们各自的家里时，愿我们可以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在复活后的第一个伟大的早晨，那时植物都在盛开，生命在盛开。他和他们一路走着，格罗巴和他的朋友，他们一直没有认出的是谁。但是大约到了傍晚的这个时候，也许是他们聚集在客栈里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在定时的价钱所做的事。他们知道了除了他没有其他人那么行，于是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认出了那是他们的主，他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急忙跑到其他的门徒那里，说他真的复活了。父啊，我祈求这会是我们今晚的见证。那我已经讲了你在过去的日子是怎么样的，这些人举起手来说他们想要见你。主啊，求你今晚为我们成就你的道，就是照着你的道。当你在这地上的时候，你说你医治，因为那是要成就先知所说关于你的话语。父啊，今晚你同样应许了这些事儿要出现在这幕后的日子，所以我祷告祈求你今晚成就你的道，求你应允，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从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非常感谢你们的良善能够等我这么久。那我明天 早上早点来早餐会，那明早我不会耽误你们太久，但我们去回家，我相信那等一下你发祷告卡了吗？好的，他说他把祷告卡发出去了。那什么卡？ A 卡还是 C 卡？ C 卡。好的，那从一到一百。好的，那我们过会儿就叫小队的祷告队列。那我是想看看他会告诉我从哪里开始，那在哪开始。那就让他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边。那还有，我们不会叫很多人上来，那只是那是这个。那如果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证实他在这里，他不是死的，而是一直活着的。难道他不会？难道我们不能像叙家那可怜的妓女那样，有充足的信心吗？我们难道不能称自己为基督徒？说这的确是弥赛亚，因为他应许了，道就在这里，道如此说，今天他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来成就这个。所以朋友们，我想让你们知道，那如果我可以从哪里出来，那我说这话是出于敬畏，那不是开玩笑，而是敬畏。那把一个25美分的硬币放在街上，用我的鼻子把它推到自己的主要的街道上，那手脚并用着，那用我的鼻子推着那个硬币来穿越城市。那如果这样能看见你得痊愈，那我现在就会开始行动。只要能够看到你得痊愈，我会带上手电筒整夜的推着。我是认真的。那我生过病，我知道生病是什么滋味，但这个行不通。你因着他的鞭伤已经得了医治，那让我为你按手，或者让传道人们为你按手，那都没问题，但那个没有必要。你唯一必须做的事就是接受神已经为你所做的一切。行，那现在我们这里的弟兄，那已经很清楚的，那向你们传讲了基督，你相信而且接受了救恩，那你也看见了结果，那你是多么的喜乐。那好的，那同样的事也会借着医治或者救恩发生，那你必须记住这工作已经完成了。那现在我是想问，如果大家此刻保持虔诚，那若我们的圣洁的天父应允他的灵与你们同在，那在你们面前成就同样的工作，这里有多少人在你一生里边从未见过这个发生过？请举手让我们看看。那整栋的楼里边到处都是，那你一生都没有见过的发生。也说只有两个人从未参加过的聚会，请举手，从未参加过的聚会的，那你是在哪里看见了发生的呢？那哪里有什么事不对劲儿？我确实相信你是真诚的。那也许你也看见过，那所以我为此而表示感恩。但是，那我相信哪里有什么不对劲的，因为那个不大对。那所以，也许你只是没有理解我所说的。我知道有时候我们这里有挪威人、瑞典人，那还有更多的其他的人，所以他们也许不太懂英语。那也许那在那第二次就明白了。那么有多少人爱主呢？那我这么说，好了，我们都爱主。好了，现在，那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你说 C1 到100吗？那我们从1号开始 ，C1 祷告卡，1号，那谁有那张祷告卡？那看起来每个人都能够行走，所以那不用下到瘸腿的那里，我会叫他们到这里来。现在我想对你们下面的人说一件事，多少人知道经上借着现在耶稣基督是一个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的大祭司？我们都认同这点，是的。那他是在希伯来书，那他是什么大祭司？他是他在地上之时的同一位大祭司吗？这是一样的吗？那若的今日与昨日是相同的大祭司，那在他的祭司身份中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同样的方式行事，对吗？多少人记得患血漏的妇人走过来摸他的衣裳碎死的事？他说如果他能够摸到他的衣裳，那他就必得痊愈。你记得那个故事吗？那现在留意这个。那也许那我们就这么说吧，那姑且说他没有一张祷告卡，那他没办法靠近他。但是他说，我若相信，那我若能够摸到他的衣裳，我就必得痊愈。于是他就溜过去，直到他摸到了他的衣裳，从肉身上是无法察觉的，因为衣裳那巴勒斯坦人的衣裳那宽松的挂在了衣的上面，那所以当时但他停下来了。他说谁摸了我？那使徒彼得那非常严厉的责备他，那像这样说， 那你为什么说这种的话呢？每个人都在摸你。你好，你是先知吗？你是传道人吗？你是见到你我们很高兴的，喜欢你来到这里牧师。每个人都像那么说。那你又说谁摸了我？这听起来很不理智。那彼得可能这么说的。那于是耶稣说，但我觉得有能力从我里面出来了，对吗？那能力就是力量。那换句话说，我变得虚弱了。行，那当那事儿出现时，耶稣就观看会众。那现在仔细听，耶稣观看会众，也许就像站在这里的人这么多，也许更多，也许没有那么多，但是观看会众，直到他找到了那个妇人，把血漏的问题告诉了他。那他说血漏已经止住了，他的信心救了他，对吗？那如果他是那同一位大祭司，同一个大祭司，而你坐在外面，而不是在祷告队列里，难道你不能用你的信心来触摸他吗？那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难道他不会做同样的工吗？这听起来合乎逻辑吗？那举起手来，大楼里边所有的人，那看我要带你去了，那得到神的恩惠，那如果可以的话，让你看见这是真理，看你是如何回应他的，那他是一样的。那你们在底下的人说，布兰弟兄对我的事一无所知，我对他完全是个陌生人，他不认识我。但说你知道我有什么问题，所以你说让他，那我想要触摸你耶稣，那今晚我能得到我的医治吗？然后你说通过布兰弟兄说话，让他转过身来告诉我，然后你看看他是否会这么做。那会不会很美好，不是吗？那是不是？那这将是基督教一样，那佛教、锡克教、智拿教等等的，那很多的那些著名的神，那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他们每一位的创立者都死了并埋在了坟墓里边，但我们有一个空的坟墓，基督教。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就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用绝无错谬的证据亲自证明他就是复活，是生命，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接下来必须得是神了，我只能走这么远了，大家都知道这点，接下来必须得是神了。那现在那里站在那女士呢，这很好。那这里站这位女士，她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我顺便问一下，我想问一下，这里有多少人对我而言是陌生人？你知道我对你无所知的请举手。那这对祷告队列的人举手。那你们祷告队列的每个人，如果你们都是陌生人的话，好的，你们每个人都是。那我与你们都是陌生人。那我有两三个朋友在这里边，那用他们的假期和我一起上来这里。那坐在那个角落里的一个传道人来自阿拉巴马，还有索斯曼弟兄，他是加拿大人。坐在这里角落后面的汤姆弟兄，那他们在那里，就在这边的角落里，那所以我认识他们。那是要真正的敬畏。那现在大家都在祷告，这是一幅我刚才讲过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画面。那我们的主在井边遇见一个来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撒玛利亚妇人，那你熟悉这个故事吗？那他是一个男人，而那个是个女人，他们也许像我们现在一样站着，那井有点像是在一个宽阔的地方。那他去和妇人谈话，直到发现了妇人的问题所在。那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走到这边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在这里，这样你就不会那么紧张。那于是他对那个妇人说话，那他试图接触他的灵，那当然他说，那给我水喝，他正在接触他的。那此刻要非常的敬畏，那别乱动，像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你知道的，如果你不是，你就是死的。那所以你是个灵，你们每个人的灵现在都来与圣灵来接触。那这确实很敏感，而且非常的容易受惊，他会离开的。所以现在你要尽你所能的保持敬畏和安静。那现在你们意识到，你们这些基督徒我面对的是什么？我已经从未见过这个妇人，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为了让你知道并确信，那我举起我的手，我已经从未见过这个妇人。你能举起你的手让他们看见吗？那只要举起你的手让人们看到我们是陌生人。那我今晚所教导的是经文，就是神在这个时代的应许。那现在这里，那基督教必须那显示出来，那否则它就是假的。那圣经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正确的。基督要么复活，要么他没有复活。现在我完全不可能那了解这个妇人或关于他的任何的事，他是谁，来自哪里，来这的目的，出了什么问题等等，那我完全不可能知道。这必须是来自某种超自然的能力揭示出来。那我们都将可以对那个说阿们。那是 那这就取决于你认为这是什么，那这个由你来决定。但是现在若他愿意那么做，告诉我你来这的目的，或你生活中的一些的事情，那是你所知道的。那我说，姐妹，主耶稣呼召我为病人祷告，你相信吗？那你可能会说，是的，普坦先生，我相信。那我说，好的，那我要按手在你身上来为你祷告。那我就按手在你身上说，耶稣，亲爱的耶稣，医治这妇人，使她痊愈。你会说，我相信，然后离开。那我相信你会痊愈的。那你们所有的人，你们会相信是那样的吗？那是的，我们会相信的，只要因为那我这么求了。那现在这是真的，那很好。但现在，那若我们谈论一个复活的基督和一个在我们中间显明了自己的应许的，那行，那么现在那这就是另一回事了。那现在他来到这里可以告诉你你经历了什么，那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渴望什么，诸如此类的事情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情。然而你知道，我作为一个男人没有办法知道。那么就表明，若他知道你曾经经历了什么，他就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对不对，会中？那现在只要真正的敬畏，这是一个很好的妇人。那我现在在你面前我十分的疲惫，我已经在施工场上六个月了。那我差不多，那梅希尔弟兄不久前遇见我说，布兰弟兄，你看起来都快要晕倒过去了。我说是的，六个月的时间，有时一个晚上会有20到30个异象，那简直要了我的命。那借了一个人就让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你认为对我这么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是因为他说我往父那里去，你们还要做更多的事。那这个经文要应验。那若他向我解释你来这的目的，你会知道这是不是事实。那这位女士很清楚的知道有什么事儿发生了，确实是的。我看见一束光下来照在她身上。那这位女士正遭受着非常严重的神经紧张，希望能够得到祷告，没错。紧张，那这是对的，对吗？那你即将面临一场手术。没错，那是由于一个增生。我神告诉我你增生的地方，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是在你的鼻子里。若这是对的，请举手。现在你相信吗？那这里某处有种的膏抹，你觉察到正在发生什么事，真正甜美的感受，对吗？那是基督圣灵。如果这是对的，那此刻那请举起手来，你感受到真正的甜美，那他就在这里。现在这个膏抹借这个，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我姐妹身上，谴责魔鬼一切的恶行，因他受造要得痊愈。姐妹，愿神祝福你，去吧，愿神的平安与你同在。现在你相信他活着吗？他当然活着。你好，女士，你我彼此是陌生人，这是真的，第一次见面，但神认识我们俩。若他向我揭示你有什么麻烦，你愿意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愿意。你不是为你自己而来，你站在这儿是为了另一个人，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朋友。这是真的，对吗？你相信他们会痊愈吗？神祝福你，去吧，愿神的平安与你同在。你相信什么就必照着他成就，让他们自己过来。你好，你会说英语吗？是印第安人吗？犹太人，很好。您那很好，就是这样。你说希伯来语、伊迪叙语，好的。那再一次，一个犹太人站在这里。那要能够见到弥赛亚，那就太好了。你知道，作为一个犹太人，弥赛亚就是摩西所说的先知，将复活，对不对吗？犹太人。那么我相信 你不会犯圣殿祭司们在早期所犯的错误，去拒绝他，你会相信这就是弥赛亚。朋友们，这个时候就是圣经中的一幕，一个被教导相信弥赛亚会是先知的犹太的妇人。那我不是那位弥赛亚，而是他的灵，圣灵就是这样，被他的圣灵膏抹，他是葡萄树，我只是他枝子中的一个。你的情况很糟糕，你遭受肿瘤的折磨，是的。那我一直感觉到，那是从这边来的说，那是他猜的，我并没有猜。那记住，你现在不能隐藏你的想法了，瞧，在这里，他是犹太人。那等一会儿，我不知道刚才说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像我去，那就是在另一个的维度，另一个世界。是的，哦，是肿瘤，是甲状腺的肿瘤，这是对的，对吗？那你遭受着神经的紧张，这是真的。那还有，你在为某个人祷告，那是个孩子，那他非常的极度的紧张，那他的智商啊，他的学习能力也不太好，那你在为那个祷告，这是事实。你在为一个同样遭受神经紧张的妹妹来祷告。利克夫人，那是你的名字，你可以回家了，你现在得到你所求的了。耶稣，你现在相信他是弥赛亚吗？阿们，神祝福你。会中中的你呢，你全心的相信吗？他是基督，神的儿子，有真正的敬畏。你认出那个现在就在我们中间的人是谁了吗？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那现在在这第二次来之前，你们不会看到他的肉身，他不会再到地上来。在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提到空中，在空中与他相遇，我们必在空中与他相遇，这对吗，弟兄们？在空中与他相遇。那但他的灵，那你看教会是如何从马丁路德的称义、卫斯理的成圣、五旬节运动而过来吗？那是圣灵，就像给金字塔盖上亚铃石一样。那现在他在打磨着，你还记得美元背后的那金字塔的头像吗？那伟大的印不见了，它是亚铃石被弃绝的，所以它必须被打磨得如此的接近才能够适合。那为了被提的，必须使它的事工再次重现。那么就在这的朋友们，你相信你的腿和脚会康复吗？好的，先生，你可以得到了。阿们。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若主耶稣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全心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而我是奉差遣做他的仆人吗？多少的会众愿意这么相信？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那举手让我们看见，那么完全是陌生人。那现在若他愿意这么做，若有一次撒玛利亚人看见所成就的就相信了，那我们当然也会相信的。那这儿有很多的问题，那他刚出院，前列腺出了问题，动了手术，那你还得再回去，那这是为了治疗痔疮，没错，这是主如此说的。天父啊，求你赐福这个小弟兄，使他痊愈，这样才能为你的荣耀而活。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神祝福你，小弟兄，现在就去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阿们。神与你同在，弟兄，你现在全心相信吗？现在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有多少人愿意全心的接受相信？ 好的，你不需要上到这么前面来了。他说我不跟你说一句话就告诉你你的痛苦结束了，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得痊愈吗？背部的问题会好起来的，还有心脏的问题，所有的事情去吧，得痊愈吧。我们直接回到你的座位上面，只要接受，只要全心的相信。现在你呢？如果你没有走上台阶，那个小女士，好的，他说我告诉你，你可以再次吃饭了，胃病已经离开了你，你愿意相信吗？如果你愿意，举起手来，那就去吃饭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肾脏的问题、背部的问题等等都已经离开了你，你现在可以回家得到医治了。只要全心的相信。看这里先生，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相信那个哮喘性的咳嗽会离开你，而且你不会再犯病吗？你相信吗？全心的相信，那就回去相信，事情就会那么成就的。只要信心，不要怀疑。若你相信神，神必赐给你。若你愿意相信。他说我刚才告诉你站在那里不说一句话，却告诉你去到你自己的座位上你会痊愈，你愿意相信吗？那回到你的座位上并得医治。我只是看见你们其他的人，看看你是否有那么多的信心去相信。你愿意相信同样的事吗？那继续再说，愿主祝福。你会怎么想？那我告诉你，你说布兰尼兄，我那会告诉我出了什么问题，我有点焦虑，这对吗？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在你此刻无法掩饰你的想法。好吧，你的妇科的病，那妇女病会离开你了，你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跟他一起去，弟兄得着痊愈，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全心相信吗？那会众里的人呢？要真正的敬畏。那这位女士坐在最后面看着我，那这边最后面你的膝盖有问题，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律师，那有点胖的律师，那我不认识你，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你膝盖有问题，若是这样请举手。他触摸到了什么？问问他触摸到了什么？他触摸到了大祭司耶稣基督，他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你全心相信吗？坐在这里这位女士患了关节炎，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律师，你全心相信他必医治你吗？如果你相信举起手来。好的，你触摸到了什么？你从未触摸到我们，你离我有二十英尺远，你触摸到了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的大祭司，要全心的相信他必离开你。在座的其他人愿意相信吗？好的，举起你的手来到后面的那位律师，你相信吗？你全心相信吗？神经衰弱必会离开你，你患有神经衰弱，这是对的。你还有关节炎，你有并发症，对吗？如果我们是陌生人，向这样挥挥手。你触摸到了谁？你没有触摸到我，你触摸到了大祭司。现在你的神经衰弱离开了，你可以回家，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你们多少人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出死入生，而我们所请求的，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看见他的圣灵在他百姓中运行，举起你的手来。那我现在要求你们做件事，这里有多少信徒？那所有举手的都是信徒。现在你能为我做件事吗？你把手放在你旁边人的身上，把手放在他们身上，看他今晚成就了什么，看看他成就了什么。那我要你们每一个人都低下头，我要做一个祷告，我想你跟着我说，全能的神，天地的造物主，永生的作者，一切美善恩赐的赐予者，我现在承认我对你的信心，我对你儿子耶稣和这一切话语有信心。他吩咐我们去到全世界传福音，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若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痊愈。我是信徒，我正在为我按手的这个人祷告，他们也为我祷告，我为他们相信，他们为我相信， 我们一起奉耶稣的名相信我们得了医治，因为我们听从你的吩咐，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现在继续保持低着头，那保持低着头与神关在一起。你已经承认那个在末后的日子复活，在复活节的早晨复活的基督就在你们中间。那要记住，主如此说，你永远不能再认可，在这个之后外邦教会再也无法看见任何的迹象，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是教会的最后一个迹象。现在与神关在一起，要相信，只要相信他正在把他圣灵里的良善倾注到你的身体里，你得了医治，因为信徒的手已经按在了你的身上，你正在感受到他的祝福。现在当你全心相信之时，那我要为你们祷告。那无论谁你的手在，那他们的手在你身上代表着我的手，我的手代表着神的手。那你们每个人都开始相信，现在你看到他来到你的座位上说，我的孩子，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的天父在这神圣的时刻，当人们必须决定是生是死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因为你的同在而做了承认。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到了末日，他们彼此按手在对方的身上，这是你吩咐教会的话语。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撒旦，你是个被打败了的家伙，你从一开始就没有合法的权利来折磨这些人，你是个纸老虎。我们说你是虚张声势，耶稣基督在他的死亡与复活中打败了你，他的血付清了你又使人类家庭所犯下的每一个罪的代价。现在我们再次成为了儿女，他受高的灵今晚与我们说话，正如他在清凉的傍晚与亚当说话一样。所以你不能够再捆绑这些的基督徒，我指着永生神吩咐你离开这些的病人，从他们身上出来，让他们今晚从疾病得释放，离开这座房子。他们的信心占了主导地位，会把你赶出他们的思想和灵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撒旦离开这些人。这些的疾病以疾病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是魔鬼，借着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些人。当我们还低头的时候，我想问在场的有没有人不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的，愿意站起来说，当我在他的同在中时，我要承认我的罪，说我错了。你可能是一个教会的成员，但你一直是个不信的人，那直到现在你才相信，现在你想要相信他，那你想站起来做见证，你愿意站起来说，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吗？我们中间有谁愿意让神儿子荣耀的灵，那记住，在黎明降临之前你可能就在他的面前了，就是今晚在这会场运行的同一位神，你要为怎样对待他而做出答复。这里有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基督，但现在想要接受他吗？在你站在他的同在中，这里有人曾经后退而今晚愿意回到基督身边来了吗？你能站起来吗？这里有人是教会成员，不知道重生是什么意思，不懂得与神面对面交谈，享受圣灵的交通，而你愿意现在接受他吗？你愿意站起来吗？那若没有，那么这里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你的医治，愿意站起来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 到处都是，太好了，那很好，接受你的医治，只要站起来，等待几分钟，站着别动。那站起来，每个想要接受你医治的人，那小孩他正在注视着你，他正在注视着你，他在这儿。记住，我这么说是奉主的名，借着神差遣的天使所赐给我的使命。那正如那你们都看到过这光，美国华盛顿特区有版权，挂在宗教大厅里，华盛顿特区的宗教历史大厅里，那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张被拍到的超自然的存在。那挂在德国的大厅里，他们把他带到了那里，圣灵如此说，他现在在这里为要医治和拯救一切信他的人。记住，愿主祝福你，感谢你们一直站着。现在其他的会众请都站起来，你们这些身体健康的请站起来，感谢你们这么美好的晚上和良好的合作。那请你明天打电话到城里的某个地方，那去了病人和受苦的人那里，那当我们在这个小聚会中的时候，那愿耶稣医治他们，愿神永远祝福你，你爱他们，像这样举起手来。那你能给我弹一首和弦吗，姐妹？我爱他，我爱他，有多少人熟悉这首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好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个他，让我们一起低头。我爱他。那我请你们的牧师上来，我们明早再见。